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各位观众好，我们又来到了今天的单元，就是基督徒成长路旷野四十二站。我们上一次呢，特别把以色列的地理、埃及的地理稍微介绍了一下，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人的确曾经在埃及待过，他们做了奴工，后来呢，最后他们终于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就带到了旷野。那么他们在旷野里面一共经过了四十年，他们圣经说是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那么我们是要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走所走的旷野路来解释基督徒的成长路。那基督徒今天也是在旷野里走道路的，我们本来是在埃及，世界就好像埃及一样，我们在那做苦工，我们也在罪的奴隶之下，我们在撒旦的权下，撒旦的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心眼，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是感谢主，有一天我们得救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接受了他把基督的血、羔羊的血抹在心门门楣上、门框上，而且我们也吃羔羊的肉，意思就是说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那么从此呢，我们就能走这条旷野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是经过这个人生大而可畏的旷野，但是我们有个目标的，但是这条路呢是有个方向的，这条路乃是成长的道路。所以这里留下，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在历史上是走了这么一段路，但事实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乃是把一条乃是把一条生命的轨迹、成长的轨迹留给了我们。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要稍微看一看，既然它是成长路，那么四十二站的根据在什么地方？那我想我稍微提一下，那就是民数记，大家读到三十三章，那么我读几个地方给大家就有印象了。民数记三十三章，我从第一节读给大家听。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那么这个路程呢，在原文是站口，记在下面，所以这里有一站一站，有站口，许多的站口。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正月十五日，就是逾越节的次日，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在一切埃及人眼前昂然无惧地出去。那时埃及人正埋葬他们的长子，就是耶和华在他们中间所击杀的，耶和华也败坏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舒葛，从舒葛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躺，从以躺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是在巴利喜芬对面，就在密夺安营。第八节，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舒尔旷野，又在以坦的旷野，一度安营在马拉。第九节，从马拉起行，来到以林，以林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就在那里安营。从以林起行，安营在红海边，从红海边起行，安营在逊的旷野，从逊的旷野起行，安营在托迦，从托迦起行，安营在雅路，从雅路起行，安营在利非定，在那里百姓没有水喝，从利非定起行，安营在西乃的旷野。那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你把三十三章一直读到五十节，你就会发现，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个站口一个站口，那么一共几个站口呢？是四十二个站口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旷野四十二站。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知道说，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中的记载，我们就会晓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些站口呢，一站一站的，乃是照着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有一段的记载，非常有意思，就是比方说十七章第一节啊，出埃及记，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所以呢，这个呢是一根据耶和华的吩咐，他们不光是在旷野走路，而且是按着战口从一站到另外一站，从一站到另外一站。所以大家如果回头读民数记三十三章的话，你就会晓得，原来这些战口呢不是随便，这些战口原来呢是神的一个设计。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但是他们还要走旷野的四十二站，最后呢才达到迦南。那么我们说过了，如果埃及是代表我们蒙恩得救，我们怎样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怎样接受他的血在我们的心门框上，我们也接受他做我们的生命，那从此以后呢，我们所走的路就是旷野路。但这条路圣经告诉我们是经过四十二站，最后才达到生命的丰满，那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所以可见这条路应该是成长的道路。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四十二站稍微把它分析一下，非常有趣，你就会发现说它事实上是分作三个阶段的，是十四站、十四站再加十四站。那这就是我们现在示意图上面给大家看到的啊。那么这个示意图呢，就是就告诉我们这个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跟第三个阶段。那么从这个示意图上面呢，大家会发现我们已经把它整理过了啊。那么不光把它名字告诉大家，也把英文也告诉大家。那么然后呢，怎么发音也告诉他，比较舒卡啊。那么如果大家今天到埃及去，你要找舒格这个地方，你说我要去舒格，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但你要告诉他阿拉伯的名字。那么原来呢，我们知道现在那些考古的这个古丘考古啊，那些古迹，他们是一个山丘一个山丘，所以这个英文叫 tell， 是古山丘土丘。那么如果你到了埃及，你到了开罗，那么你不要告诉他说你去舒格，去舒格没有人知道在什么地方，那么你只要告诉他是 tell el matuta matuta makuta。你若告诉他 tell makuta， 他就晓得哦，原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的舒格。所以呢，我们给大家这一份资料在图上面你能看到的，就是它不光是有中文的名字，而且上面有英文的。那么不止如此，如果英文的名字下面有一条杠的，就证明说这个地方是考古能够找得到的地方，这不是普通，的确考古界能证明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找到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呢，那个土丘的名字就是阿拉伯名字，我们阿拉伯字我也告诉大家了。然后呢，那个意思是什么意思，比方说意思是生棚啊，我们中文呢就用括弧把它括起来。所以我们如果把它整理以后，大家就会知道说这事实上是这是第一个站啊，然后第二个站就是以躺，第三个站是密夺，那么到了第十一个站呢就是西乃的旷野。所以这样的话一直十四站，那么头面十四站呢就变成第一个阶梯啊，那 first day 就是第一个阶梯。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漂旷野经过的时候，他们先经过这十四站，然后才来到第二个阶梯的十四站，那是从什么呢，从临门伯列一直到科哈基甲。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把一些资料告诉大家。那如果下面英文的这个字面下面没有一条杠的，就是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找不到，今天因为旷野嘛啊。那么然后里面的意思，那么如果大家再看下去第三个阶梯也是这样，那么最后呢是到了迦南。所以我们知道说四十二站事实上是分作十四站加上十四站再加上十四站。那不过呢，这里面我们特别请大家注意一下，四十二站里面有两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大家把这个四十二站好好把它列成个表分析一下，你就会很清楚。那么有一个站很重要，就是西乃的旷野，是从头开始第舒格开始算第十一站，那就是西乃的旷野。那如果从迦南倒过来数十一站是什么地方呢， 如果倒下来倒过来数十一站呢，那么这个就是32站，是32站，对，加底斯啊。那么这两站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两站啊，因为西乃旷野，以色列人大概他们在那里住了差不多11个月，快到一年的样子。那么然后呢，他们就往前走。那么到了加底斯的时候，那事实上呢，如果你看我们这个，如果看这张图，你会发现那个第14站利提马应该就是这个加底斯啊。那么从这里呢，他们就开始漂流了，就漂流了38年，最后还是回到加底斯。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他们最重要的两站，一站是西乃的旷野，那么他们大概在那里，在神的学校里面差不多学了一年多，然后呢，到了一站就是加底斯，加底斯是圣的意思。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很快的就要快进迦南了。圣经告诉我们，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现在如果你要达到生命的成熟，已经迦南已经在望在门口了。但是很可惜，我们知道第一代他们，结果他们听见这个探子告诉他们说，那是不光是牛奶鱼蜜之地，而且也是吞吃居民之地，所以他们就暴动，他们怎么样也不肯进去。后来神就任凭他们，所以从此以后从那里呢，他们就漂流了38年。但虽然如此，神并没有降低他的标准。38年以后，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又回到加底斯啊，所以这两站对我们来讲可以说非常非常重要。那么这个西乃的旷野呢，是以色列人第一次他们全会众聚在神的面前。所以西乃旷野所学的功课，就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个地位，他们怎么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而不被击杀。所以这是称义的问题。那么到了这个加底斯呢，是圣洁的问题，是成圣的问题。所以你看见神不降低标准，如果我们以为说神可以降低标准，但神没有这样做，那么凡是达不到那个标准的就漂流在旷野，最后一个个就倒闭在旷野。那么到了第二代的时候，神还是把他们带回到加底斯，然后从加底斯呢才进到迦南。所以光从这个两个重点站关键站，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在这个42站里面的确有进步的情形，一步一步的往前去。那为什么十四站呢？很有意思的，你会发现呢，这个十四次刚好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埋怨神14次，一共抱怨了十四次。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如果你和马太福音第一章对照，主耶稣的家谱对照的话，14代14代又14代，那么那个就非常有意思。因为十四呢，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是在正月14号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这个逾越节的羔羊也是正月14被宰杀的，所以14在圣经里面代表十字架。所以基督徒成长的过程啊，在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有十字架的工作。不错，十字架的工作一次永远的，主耶稣在2000年前已经完成，那个工作是永远的工作，一次永远完成了。不过圣灵今天就把十字架的工作所有的结果，所有的一切就坐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英文呢 The work of the cross 还有 the working of the cross， 一个是 the work 是已经完成的，一个呢是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继续不断的工作的。所以基督成长的过程，从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离开不了十字架的功课。所以主耶稣是怎么说呢？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如果我们想越过十字架而能达到成熟，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你记得这个宾州啊，宾州事实上是纪念 William Penn， 那个宾州那个美国那个州根本就是 William Penn 这位弟兄，他是个贵格会的弟兄，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No cross, no crown， 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所以如果我们要达到基督成熟的境地，那么我们要记得一定是十字架又十字架又十字架。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到基督也是这样 啊，那个也是制作那个过程是14+14=14，所以你看我们这里的42站可以分作14站又14站，还有呢又14站。那么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圣经呢，在33章那里告诉我们呢，这个比方说这个讲到他们安营和起行的时候，那事实上呢，这个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印象，如果我们读圣经的原文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出去，一再的出去，一再的出去。那么当然你如果在埃及，你应该要出去，埃及是为奴之地，埃奴是伤心地，当然我们要出埃及。但是呢，基督徒成长就是每一站呢都应该要出去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到了以琳，以琳应该有70棵棕树，有12股水泉，那么按理来讲呢，我们应该在这里逗留了，但是还是要出去，因为如果不出去的话，我们就不会长进。所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埃及以琳到底不是迦南，所以基督徒呢要从一个站进到另外一个站，再到另外一个站。所以呢，基督徒是永远往前的，那一永远迈前，向着标杆直跑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是从一个站到另外一个站，再到另外的一个站。那么还有几点，我想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42站呢，事实上呢是必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42站如果根据这个民数记的记载，很明显是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站口一步，所以这个完全根据它的蓝图的。不过这并不表示说我们需要用40年学完这些功课，不是，以色列不需要40年。那么当初呢，神的目的是希望2年就可以完成，但是以色列人呢，因着背叛神，因着不顺服，结果漂流了38年。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基督从蒙恩得救一直到生命成熟，你知道圣灵是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他所给我们的一些功课，没有一个功课可以越过的，我们不能跳课的，每一门的课都要在主面前认真的学习。那么不过问题不是需要40年，40年完全是多余的，38年完全是多出来的，那个不是神的意思，神是希望说他们2年之内能够把它完成了。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基督徒是天天进步的，是从第一站到第二站到第三站，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那么一直呢到第三个阶段。所以这个是那条的路，就是基督成长路，乃是42站。那不止如此，我觉得这里有一件事非常有趣的，就是这个苏葛，这个第一站的苏葛是生棚的意思，这个是42站的开始。那么如果大家呢仔细的读主耶稣一生的故事，我们的主耶稣的一生是从牛槽开始的，是从马槽开始的。那么以色列人的路呢是从生棚开始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基督要走旷野的路呢？因为这条路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走，但事实上主耶稣已经走过这条路，他当初就是从伯利恒诞生，他当初就是从马槽出发的。那因着他从旷野里面经过，所以在旷野里面他就留下了一些路基，我们能够跟着他走。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不知道怎么走这条旷野路，是约柜在前面领路的。那约柜在圣灵里面是预表基督的，约柜为他们寻找可安息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条路不是我们走的，这条路乃是主带着我们走。所以主说，你们要跟从我。跟从我什么意思呢？就是和我一同上路。我们是没有路的，但是我们要跟着他走。那他的路是什么路？他的路就是旷野路。那为什么是旷野路？为什么主没有给我们平坦大道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旷野路，所以沙尘能够满我们的鞋底。所以这条路崎岖，这条路有眼泪，但正是因为它不是平坦大道，正是不是因为它是今天的这个国道或者今天的这个highway， 不是的。那如果是今天平坦的大道，我们就找不到那个路基了，因为只有走沙漠道路的时候，那主耶稣所留的那个路基我们能看得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神的旨意是 没有应许天色常蓝，没有应许花香常满。有的时候我们好像从旷野的经过，我们会觉得脚会痛，因为石头满我们的鞋底，充满了我们的鞋底。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呢，我们能够在这个旷野的路上能找到主耶稣所走过的路迹。那他我们所走的路乃是主当初已经走过的路，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基督的成长路呢，事实上不是我们走的，是我们跟着他走的。所以主说来跟从我，意思就是和他一同上路，这条路不是我们的，我们和他一同上路。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我想稍微再给大家一点的印象，就是说这个西乃的旷野是一个很重要的站。为什么很重要的站呢？如果大家仔细的比较这个西乃半岛以前神对以色列人的他们对待和西乃半岛以后的对待，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比方说在西乃旷野以前，以色列人也埋怨，他们刚刚出来，他们说难道我们在这饿死吗？因为他们起头还带着粮食去出来，结果后来他们粮食干粮已经用尽了，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说难道把我们饿死，难道我们要渴死在旷野吗？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有抱怨有埋怨，那么他们要吃肉，好了，神呢就打发鹌鹑给他们吃肉。那鹌鹑是一种候鸟，他们事实上每年呢是从北非啊一直飞到欧洲去的。那么这种候鸟呢，是因为它这个飞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那么到了西乃半岛附近，他们就累了，所以那个到了西乃半岛就飞得很低很低，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可以就捉拿这些鹌鹑，然后呢，他们就可以吃那些肉，他们可以不光吃肉，而可以吃烤肉，所以我们晓得这是在西乃旷野以前。神不光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神也安排鹌鹑，好像神吹个口哨，到了时候的鹌鹑就刚好就在那个时候降落在就很靠近很靠近的这个西乃的低空，那么结果他们一个个就把他们打下来了，一个个打下来以后，结果他们就可以享受这些的烤肉。那么在西乃旷野那一站第十一站以前，神什么事也没有做，就是他们抱怨就让他们抱怨，因为他们生命还幼嫩还脆弱。但是如经过了第十一站，就是西乃旷野以后就不同了。我们知道到了西乃旷野，他们后来到了基波罗哈塔瓦那个地方，结果他们又吵着要吃肉，那么结果呢，神还是安排了鹌鹑，不过呢这一次鹌鹑是有毒的。他们正在吃鹌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还正在吃的时候，神就开始击杀他们。所以每次我用牙签，我常常想起这一段的故事。所以你会注意到啊，这个在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前跟西乃山后，神和他们对待他们的对待就不一样了。那当然有原因的，我想以后我们会给大家看。但是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找到它的重点，你知道说西乃山前跟西乃山后，那么如果以色列人现在再抱怨，那现在你看见神的管教就领导他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埋怨这个埋怨那个，那么你看见神非常的忍耐，他一直服侍我们，所以呢也有玛纳，他也给我们活水，那么有的时候也可以吃肉等等等等，因为他们当初说我们在肉锅旁边吃肉嘛，现在你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结果呢神就给他们肉。那当我们生命还幼稚的时候，那当然这些事情有埋怨，但是你看神对他们对待一切都是恩典忍耐。但是等到他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等到神在他们中间，等到这会幕在他们的中间，现在不同了，现在他们的一举一动有代表性的了，他们不能够，他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就要看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举一动就代表神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埋怨，这个时候他们在失败在软弱就不可以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个很重要的警惕。当我们生命幼嫩的时候，你看见有的时候我们也埋怨也抱怨也软弱也失败，那神人就供应我们。但等到我们学了相当的功课，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学了一些功课以后，那这个时候就不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我们一举一动不是我们在那里一举一动，我们有代表性，这里有见证。所以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那个约柜啊，就称作见证的柜， 那个会幕呢就称作见证的会幕，所以那个会幕跟着以色列人走的时候就表示见证，就神的见证跟着他们走。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我们的见证是我们的面子，神的见证是神的面子。现在呢我们要叫神得的荣耀，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叫神得不着荣耀，像以色列人一样啊，这个时候呢你看管教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在旷野里面42站，一面呢神有恩典，另一面也有管教，但是管教就证明说我们该长大了。我们如果还在幼小的时候，你看见好像什么都是恩典，但是现在呢不同了，我们既然长大了，既然在恩典中长进，主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那为着他的见证，那我们就会很小心，我们就很谨慎走在这一条的路上。所以我想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第11站是一个关键站，倒数的11站也是关键站。那么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以后我们会仔细的说，以后我会仔细的说，就是说在那个关键站上也是前后，我们知道神的工作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仔细来看这42站，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很丰富的情形。那么从下一次开始，我想我们就一站一站来看了，我们要深入的来看这个每一站到底以色列人学了什么功课。但首先我们要从考古资料，从圣经的资料告诉我们到底在历史上有什么事在以色列发生在以色列人的身上。那么今天呢，那些事对我们是什么的功课，那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最后怎么样能够从长进最后达到长成。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会再继续，谢谢大家。
他的时间不错，你不一不一